然后就把你们的写这个论文的那个方法，你就慢慢在这种情况下就学到了，
是
不要怕说浪费时间啊、哦。这是你第一篇的，你看啊、哦，这边是你第一篇的，你写前言，然后你要把一二三都写上来了，对不对？
嗯。
你看文章那么小，然后你把它放大讲，你文章那么小的时候，然后你又把它放大，把它写到一二三的时候，变成里面的一二三加入你们结论的时候，你变成内容就比较贫乏了，给人家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大胆的去思考，我的文章像前言，像这些一二本文本这些东西都记到你的脑子里面。前言是一定要写，但前言的就是这一段把它写好就把它离掉，离掉以后你看两个文章一比较，
我要去买，现在有菜的水，
你就会发现这一篇这一边的在走动，这一边就觉得很完整、
嗯、
对不对？很完整。如果你不要 double size 的话，你就会发现一气呵成，你会发现你的文章是一气呵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老师要教导你们说，你们要开始啊，看这边，开始要有前言，要文本，你要一二三叙述出来。可当你叙述到很多的时候，你看原来你写的是八页或者四页或者七页的时候，当你浓缩下来的时候，你用你这个话语再来写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哦、这就是你可以写，你可以从这个文章转到那个文章，可以从那个文章转到这个文章，你们注意看、哦、写文章就是这样。但是你心里要有一个底、哦、我在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前言文本，最后就是结论。那前言文本里面有三个项目，也可以四个项目七个项目都可以，你自己去安排。那安排好以后你这样就开始写，这样的话会有一件好事，最起码你的文章你在逻辑上是一气呵成的，就像那个高山从水从高山流下来的话，你会感觉它就是这样流下来的，它不会乱掉啊。这就是我们写文章要慢慢。那你说为什么别人会写到练习少？如果你经常在写，经常在写，慢慢写出来以后，你就会慢慢写得很好了。啊，就大概这就是牧师跟你讲的。我在很多年前我教一个学生，然后那个学生哇，就每天都在写，然后在他哪里写呢？那哪里有什么都要发表呢？他在他博客上面写，看到什么都写，一直写一直写，结果他写后来他自己就出书了，还出了两本书、哦、还出了两本书。原因在哪里？原因他开始练习，他学好以后，因为我办三情报的时候，我在不知道，我看2005年还是2006年，我办了一期到两期的那个写作班的时候，还刚好他很有兴趣，然后他就一直在写，写了以后他现在就自己出书了。那其实开始也就很简单，文章其实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叫天下文章怎么样，一大抄，对，就是这样而已。那你既然怎么抄法呢？那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那个经常去练习就好了啊。好，我们现在回来开始讲我们今天的婚姻与家庭哈、啊，婚姻与家庭的关顾哈、啊，关顾。其实我们从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圣经对婚姻、对家庭有很多很多的描述，也很多很多的教导了。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要用很多的金句来让我们了解，但是我们却是又在教辅导的课，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了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辅导的过程。好，所以这一次我们谈谈婚姻与家庭的关顾呢，大概分七个项目慢慢讲。第一个先谈前言，第二个再谈这个婚姻中的离合一啊，离合一三件事情。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谈夫妻相处的道之道，第三个谈家庭与子女的教育，然后第四个谈婚姻与家庭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问题，然后这个原因产生出来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五件，第六件的话就谈说我们在婚姻辅导中呢，我们作为辅导员的这个角色我们是怎么扮演的。好，这个我们要特别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说，哎，婚姻辅导中的角色我是怎么扮演的。然后第七个就是可以使用的辅导方法跟步骤啊，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来学习哈。好，我们先谈前言。前言创世纪，你看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哎，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来造的，造男造女的。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那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又跟着要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哦，原来夫妻是神所应许的哈，所应许的，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原来知道我们男女都是有神的命定，他为我们造的，我们有他的形象。然后他后来他又觉得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又要造一个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夫妻是在帮助他的哈。但是帮助他以后就变成一个婚姻关系了，那这个婚姻关系，这个男女合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这边婚姻中有离合一的问题，离合一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他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人是要离开，所以我们所谓的婚姻中的离和一，离开什么？离开父母，和什么？跟妻子联合。然后一是什么？一要成为一体，所以夫妻是一体的，反正一体的。所以我们来看婚姻中的离和一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一开始要离开，离开为什么？我第一个离开会产生问题，产生什么问题？孩子，我们要离开父母，可是我们却依赖父母。可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我们要孝顺父母，所以父母一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听。所以结了婚以后可能会产生问题在哪里？是离开父母，可是我们却那么的依赖父母，甚至我们可能还跟伸手跟父母要钱，结了婚还跟父母要钱，说爸爸我没钱，借我一点或者给我一点。可是这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父母也离不开孩子？有时候父母离不开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形？陈姐妹，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父母离不开孩子？尤其是单亲的父母，单亲的父母，孩子要去结婚，儿子要结婚了，可是他的妈妈从小这样带着这个孩子。就他发现他孩子要结婚的时候，或者带一个女朋友回来的时候，他看他跟那妈妈一看到他跟女朋友，因为他从小可能是离完婚，或者他先生过世， 然后从小可能跟他生活二十几年之后，他发现突然带一个女人出来又那么亲密的时候，他怕失掉孩子的爱，结果他就这个女人不好，不要这个媳妇不好，然后又带另外一个也不好，可是真的结了婚以后，他就说那不行，那我也要跟你们住在一起，有这样的例子。那跟他住在一起不行，就两小口说、啊、不要了，妈妈你不要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啊不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没关系，最起码你们房子的钥匙要给我吧，我有时间的话我要来看你们，我要来抱孩子，可以不可以？那讲起来很合理嘛，对不对？好吧，钥匙给妈妈。可是妈妈一来看的时候，一看到哎呦媳妇这个碗居然放在这边还没洗过，然后就开始发脾气，反正就把家里搞成一锅粥啊。这就是父母不放手离不开孩子，那同样的孩子有时候也离不开父母啊，离不开父母，所以这个是离开的问题，我们自己要知道。好，第二个联合，联合的时候呢，联合是什么东西？常常在出问题的时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放弃那个联合。当男女结了婚之后，我们总希望那个女生去改变，好，让太太改变，对不对？但是不是，其实联合是我们不要去改变对方，不要祈求改变对方，而是要尊重对方。那如果我们能做的话，回头来我们不但不改变对方，我们还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改变自己来适应对方。所以常常夫妻在吵架都在这个联合上面没搞清楚在哪里，在没搞清楚的原因就是都只想一件事情，你要改变，你要改变。就像我当年我还不信主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结婚，可是我爸爸妈妈看到这女孩子，哎呀，很温顺，很好。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他认为基督徒，那我们又不信主，那到时候我爸爸就说啊，没关系了，大家回家娶回来以后就把他改变就好了，啊，就是我们心里都在想要改变他，啊，改变他，但是不要这样，你要想办法改变自己。你要去看好的方向去改变自己，大家可以和那和一体的话，彼此要接纳，放下自我的防卫机制，做出联合。我们彼此要接纳，就是说你在和一体的时候，并不是在性爱中你变成一体，这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是彼此在心灵上有一个接纳，有个接纳，你能够接纳他，接纳他什么？各位，你认为是接纳什么？小董，你认为是我们要接纳对方什么东西？
嗯，我感觉啊，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有他不完美的时候。
是。
我感觉就是要多看他的优点。
是。
然后呢，就所有他自己尽量去接纳他。打个比方，夫妻，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辣的，他不喜欢吃的。
是。
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也尝试一下试试看吃辣的好不好吃，这样要互相去。做到叫做迁就，或者
是
做到一种尊重他。
是，
我不知道这好不好。
讲得很好，100分。你刚才讲对了，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大家都不完美，我们要接纳对方的不完美。我们要接纳对方的不完美。当我们能接纳对，我们不能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放下我们自己的防卫机制。我们都觉得我很强，你要跟着我。可是这个时候你放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然后你更可以得到联合，做出联合了哈。那夫妻相处之道，夫妻相处之道，所以为什么牧师一直在用圣经的话语？这样，其实圣经中间除了这些选出来的，其实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那以弗所书就写了很多，还有哥林多前书也写了很多，所以我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整个印给你们啊，整个印给你们。为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但讲到夫妻相处之道，同样的，你如果好好读的话，他也谈到独身之道啊，独身之道，那要怎么什么样的情形，怎么看这个世代的问题哈。所以相处之道，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当怎样顺服丈夫。然后回头马上就讲丈夫了，他说你们做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保罗他把夫妻的关系看成了基督与教会，那是一个多亲密的关系。好，而且做丈夫的要能够为妻子舍己，要能够为妻子舍己，所以丈夫的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这就是把夫妻的相处的道理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个顺服的关系，一个爱父的关系，一个顺服一个爱父的关系。那第二个，他哥林多前书他也谈到，他说要免除淫乱的事。所以在夫妻关系里面最容易打破夫妻关系的是什么？小三的出现，对不对？或者小王的出现，这是最容易打破夫妻关系的。所以在这边开宗明义就马上很告诉我们，是说要免除淫乱的事情。所以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个人要有个人的，就这是只是一对一的就对了哈。那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哪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哪在妻子？这讲得很清楚。你看，发生小三的问题，谁出来讲话？谁有权利出来讲话？你知道谁有权利出来讲话？
出现了，通常都是夫妻，
都是太太出来讲话，对不对？只有太太才有权利出来讲话，没有任何人出来讲话。你看那些政治人物一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谁站在他旁边替他讲话？他有爸爸妈妈吗？不是，都是他的太太。中国太太牺牲自己，站在那个出事情的，就像成龙好了，对不对？他说我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可是谁站在他旁边？他的太太站在旁边说：“我相信我先生是一时糊涂，对不对？”
那他太太真的
对。然后那有些政治人物甚至叫太太自己站出来说：“我相信我先生根本没犯这种事情，是那个女人乱讲话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这句话，我们就很清楚。因为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只有太太，只有妻子。所以为什么当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是夫妻两个联手在互相保护呢？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可以说，中外都是一样的看法，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所以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乃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你看，连夫妻的相处，在家里面的相处都讲得非常清楚，说你们不能分房，你们不能说哎，我们房间很多，那我去住另外一间好了，可以不可以？陈姐妹，你说可以不可以？
这是不可以，
这不可以，对不对？当有可以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当有可以，我知道有一对夫妇他居住分房，然后就离开了20多年，
就离婚了。
没有离婚，然后两个人在外面还是夫妻，可是他回到家里面就是各住各的房间，
分开房子睡。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我看你不顺眼，我看你他不顺眼。到最后还是离婚。为什么？到最后孩子长大了，也成人了，都20几岁了，那还是离婚。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就完全乱飞了。你不知道他在房间想什么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在房间想什么做什么。所以夫妻就一定要同房才是一个最好的。所以他这边特别的招待，所以至于那些一起嫁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好，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乃同父丈夫和好，丈夫不可离弃妻子，只要照主所分配给个人的和神所招个人而行。好，这就是那个保罗一直在告诫我们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可以自由。 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面的人。啊，他还鼓励说你们还是最好是都是嫁给基督徒，再嫁给基督徒比较好，啊，都比较好啊。然而按照我的意思，若常守节的更是有福。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所感动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有人攻击他，说你都没有结婚，你是独身，你还传什么福音？有人在攻击他，可是他写那么多，他就告诉说独身也是怎么样，上帝的恩典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从这个话里面，我们可以从第七章大家好好去读的话，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不可以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姐妹，或者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在这些都有上帝的恩典，在都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去批判他，也不能去讲他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家庭跟子女的教育，其实当我们组了家庭之后，当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一定会生小孩，或者是我们也盼望着一个小孩，那神他就是要赐给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去那个。所以生命第六章一到二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还有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所得业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那再来第九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你的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门的门框 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你看他很清楚地告诉你说必须殷勤地教育儿女。所以当我们有了婚姻组成家庭之后，第二件事情跟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殷勤地教育子女，我们不要把子女的教育忘掉了。诗篇二十七篇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产妇。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哦，原来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可是我们中国有个古老的观念，原来儿子是怎么样，儿女是怎么样，是父母的产业，哈，是我生你，所以你要听我的，你要孝顺我，哈，就是。可是这事实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原来我们只不过是为神代管，是神所赐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业，哈，不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诗篇28篇他说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变为有福了，然后跟着他说你的儿女啊，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那敬畏耶和华必有这样的蒙福。就是说你有儿女成群的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所以家庭的和谐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当我们从结婚开始，然后有了孩子，那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好好的把握这样的福气。以弗所书这就是谈到教育孩子的，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可是跟着马上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陈姐妹你有小孩吗？
单身。
三个。单身 ，OK。那你有小孩吗？你有没有小孩？
都是单身。
都是单身，你们三个都单身。
单身。
哦，那这个这个、对你们讲的对你们有用吗？应该有用，哎，一定有用。你会凭着这个爱心去爱别的小孩，你会看到教会里面的小孩都是你的小孩。像我现在看到教会里面的小孩都是我的孙子、孙女的，我好高兴，好很高兴。
所以我念师范，喜欢小孩。
哈、啊。
我喜欢小孩，
喜欢小孩哈，对，所以我们教育孩子是我们的一样的一个重点哈，一个重点。那婚姻与家庭的问题产生原因的时候是在哪里呢？第一个，沟通不良，沟通不良，啊，沟通不良，沟通不良就是说，当你鸡同鸭讲的时候，你想一边，别人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沟通不良，所以沟通很重要。所以你们在那边上课学辅导的话，你会学到一个倾听，倾听很重要。你知道倾听，大家以为说我听不要讲话就好了，不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倾听，啊，所以倾听才会最好的一个沟通，最好的一个对话啊，最好一个对话。还有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都自我为中心，所以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他带着他原生家庭来到另外一个家庭来以后呢，就他没办法融合。为什么？他以自我为中心，他想说我以前我爸爸妈妈怎么教我的，我以前在家里是怎么做的，啊，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人际关系的紧张，啊，人际关系的紧张会造成那么多个项目，你看七个项目列出来。第一个是谈性的问题，你知道当夫妻不和的时候，以前有一个男生跑到我面前来，你知道我为什么有小三吗？不知道，牧师也不知道，他跟我讲因为我太太很冷淡，这个小三对我好，好，就是这就是一个性变成到最后变成一个借口，变成夫妻吵架的一个借口，啊，这是要警惕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差别在哪里？我们中国人谈牧师在跟会友谈性的时候，不会像外国，你去读他的心理学的东西，他会谈得很 detail， 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比较不会谈。他们谈到就大概一个友谊方面就差不多了，不会谈到很 detail， 但是外国的心理学家，所以要谈这方面只有找心理学家，他可以跟你谈得非常非常 detail， 好，但这个问题就像一出问题我会怪到性，你记得那个老虎伍兹有没有看到，他出了问题之后他没有错啊，他后来找出心理学家告诉他说他是性成瘾，就给他一个名字说性成啊，我一看到女生我就想要做性爱的动作，做性爱的事情，所以我对我太太还是很忠实的，只是我自己有这个病，就变成今天就是性会变成一个借口，所以大家一定要变成一个借口，所以不能变成一个借口，变成犯罪的借口也好，变成都是变成一个借口。其实上帝给我们是要我们享受那种情，那种心身心灵的那愉悦在性中，而不是要我们拿性来做一个借口，做一个犯罪的借口，现在已经快要变成做犯罪的借口。第二个，父母或子女，父母或子女，我们结了婚以后呢，家庭的问题父母会因为上一辈来管我们，可是你不要以为子女不会哦，你夫妻会为一个管小孩而发生问题，管小孩的太多，你会夫妻会吵架，我说要叫他罚站，太太说不行，太太说要让他去玩电动玩具，带他去迪士尼，我说何必浪费钱，好，你会为子女在吵架，这是会造成一个紧张哈。然后角色的错乱，角色错乱会怎么所谓角色呢？有的太太很能赚钱，结果他认为你回家以后，哎，先生你为什么不洗碗，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结果角色他混乱了，那先生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洗碗，那时候是两个就吵起来了。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家庭都是我们两个人，你男生洗碗跟女生洗碗有没有差别？应该没有差别，只看说谁比较累，如果比较不累的那个人去洗嘛，所以这没什么好吵的。可是如果你没办法，你认为你认定你的角色做丈夫，你如果你有大男人主义，那这个事就吵到底了，所以这角色的错乱。
他们以前教会分教导婚姻时候，牧师就教说，夫妻呢谁下班回来找是谁做，先做家务。
对对， 所以这就是角色错乱，角色的坚持会造成。还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你不要看信与不信，有既然结婚了，那你要怎么去协调？像我跟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结婚十八年我才信主的，她的妹妹也反对，她的姐姐也反对，说信与不信怎么可以同恶，然后就反对，对不对？然后教会也反对，然后找了三个教会，三个教会说对不起，我们不帮助信主的人证婚，好，结果找到最后一个才找到一家，才说啊、哦、我愿意，因为太太确定说我一定要在教会结婚呐、啊，啊，你就要到处找啊。那有的牧师说不行啊，信与不信我们不帮助信主的那个证婚，啊，这是事实上也是这样，有教派也是这样规定的哈、啊，所以这宗教会造成。宗教信仰会造成那个，还有价值观，夫妻的价值观不相同的时候，你看有的太太看钱看得很重，先生花那么一块钱，他都会生气，他说你不节省，
对不对
？你价值观不相同，你会吵架，还有需要的不同，需要的不同会吵架，为什么？有的太太认为我们家有钱呐、啊，我们应该开宾士吧。可是先生觉得我们为什么省一点钱不是很好吗？我们何必花了八万多块去买宾士呢？我们三万多买一个 Camry 不是也很好吗？好，就为这些需要来吵架，好，或者是太太要买一个名牌包，一个包包一两千块，你简直不敢相信，那么一个塑胶包包那么小小的，只不过它的 mark 跟这个大的不一样而已，结果他要一两千块，都是塑胶做的。对不对？塑胶的，你简直不敢相信，你看到那个名牌你会吓坏了。他奇怪，都是塑胶做的，为什么这个名牌要那么贵？好，这是那个，还有金钱，你赚钱多，我赚钱少，或者你没有赚钱，或者怎么样，为了金钱我会吵架，也会吵架，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紧张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原因的关系。还有外在的压力，外在压力就是在外面做事，像做生意的。一不小心看客户的脸色，回到家找谁发脾气？当然太太嘛，第一个碰到嘛，对不对？就找太太发脾气了。可是太太在外面工作，回来碰到上司的那个不好，又也要发脾气。所以这外面有压力，还有厌倦。厌倦什么时候会厌倦？所以人家说婚姻里面有什么七年怎么样？
七年之痒，
七年之痒，为什么？因为厌倦了嘛。看来看去，你看还没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会打扮花枝招展的，结了婚以后小孩一生，然后黄脸婆一个，是不是就开始厌倦？厌倦以后就开始，男生也是一样。
对啊，确实是。
对，男生如果回来拼命劳碌，结果没想到结婚以后三年以后头发就白了。压力太大，然后太太一看怎么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啊，也会厌倦。厌倦的话，哎，刚好在外面认识了小白脸，那就开始被引诱了，这都会造成一个家庭的问题。然后家庭像这些问题造出来会造成什么样子影响呢？会混乱和失望。第二个是撤退，第三个是遗弃，第四个就离婚。开始回来以后就造成混乱跟失望。就会觉得说，怎么我这个太太或者我的先生跟我们刚刚在谈恋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就开始混乱了，就开始有点失望，觉得说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撤退，撤退就是说我根本也不再理你了，反正回家也不会笑了，看到太太也不讲话了，反正只打一个啊，回来了，要洗澡是换衣服就换了，反正就这样而已，再没有其他的花前月下啊，我爱你啊，你爱我，哎呀，你的头发好漂亮啊，你的衣服穿得真好啊，那些话都不会再讲了。这就是已经在撤退，从心理上已经在撤退了。那遗弃的是干脆跑掉，有没有？有的男人就跑掉了，我一下飞机坐到纽约去，对不起，我找工作了，去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女的也是这样，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她生了一个女儿，再生一个儿子，这样，结果那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出生的时候被夹钳子去夹头的时候夹伤到还是怎么，不知道，可是他就是站不起来了， 养到四岁，老公受不了了，老公就跑，就跑到纽约去了，就把这孩子什么都丢给他了，搞得他没办法，一个人奋斗要带两个小孩，要让他的爸爸从中国大陆来，爸爸妈妈来照顾这个孩子，因为孩子就只能躺着。可是你要知道，这是遗弃，遗弃，遗弃到最后两三年之后，总是要解决啊。就打电话给他先生说：“你赶快回来，现在算了算了，我们离婚吧。”哎，什么都不要，就来签字离婚吧。哎，免得拖在那边，我也不能嫁人，也不能找到下一个男人。但是怎么样，这是遗弃跟离婚，到最后就会走到离婚这条路，就会走到离婚这条路。所以你看，家庭问题有多少？家庭问题有很多。那作为辅导，我们是必须要有很多的那个。好，那既然家庭问题有那么多，那么辅导员，我们现在谈到我们辅导了。我们辅导，如果有人跑来问你的话，你有没有碰到有人问你家庭问题的？你这一生中，陈姐妹有没有碰到？没有。那闺蜜呢？有没有问你？也没有。
我们在那个一些辅导一些姊妹的时候，他们不过是一些婆媳问题。
婆媳问题，对，这也是家庭问题中间的一个啊，这也是家庭问题。有没有人碰问你？你大概没结婚，人家觉得你太年轻了，不问你。
其实呢，我自己我家里父母都在催我去找。
嗯。
可是呢，我在教会里面有听到过很多婚姻的问题，
是，
所以呢，我感到也是有点压力，
害怕。
也不是，像打比方，有一个他们的很多认识的好的基督徒，而且朋友们，本来婚姻是没问题的，可是就是他太太，还有或者是他先生，我认识两对夫妇的这个基督徒，就因为房子问题，
对，
他说看见人家。有钱人，有他们比我们还差的，都买到新房子了。你呢？还没有这个能力去买到房子给我们住。所以呢，就大家就常常会为这个事情去感到绝望啊、伤心啊，还有就吵架这样。
是。
所以这也是很现实。
所以没有人来问你就对了。你没有人碰到，你有没有？有人来问你。
有一个姐妹是教会的。他是在我要从越南出来嘛，
是
啊，然后他后来在加拿大，
是
那是一个教会的青年，
是
那是从香港来的，
对，
他来这里是小时候就来跟着他姑姑住，
是，
然后他姑姑就是不放手，到结婚的时候还是他好像还是依赖在姑姑那样，
刚才我们讲的，
刚才那个
他会有依赖，
然后后来他就离婚了，
哈，
对啊，因为他们确实
因为一段时间，
对，
因为我们谈起来这些事情，我在听，
是
对呀、啊，所以我感到也是，
是我依赖，这就是家庭问题。
对啊，所以心想以后
长辈不见得说一定是父母，长辈也会造成这样的依赖。对，
所以心里想以后将来自己结了婚会不会出现的问题呢？就有点担心。
不用担心，你祷告靠到上帝。好，我们看到，我跟你讲婚姻的问题，辅导员来你看看，辅导员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辅导员应是怎么样？
一个
参与歧视的旁观者。也是一个客观的参加者，他是一位公正，他必须使双方都有同等机会表达他或他的见解，并平等的参加决定他们有关的事。哦，原来你看婚姻的问题，你做一个辅导员，你要知道，你不是上级指导员，你也不是那个法官。你是原来是一个旁观者，原来是你是一个参加者，这是辅导员在婚姻的问题上。还有他说你应该是一个教练，红字你看啊、哦，你应该是一个教练，你应该是一个老师，然后你应该是一个他们两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权威人士啊，权威人士这样。那所谓教练就是说你要帮忙他们学习。怎么样用一个新的方法去玩这一场婚姻的游戏？你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体认到。还老一当老师是怎么样？老师是建议或者提供他们去适应、考虑他们的行为，然后让他们沟通，能够了解对方在想什么，然后自己的行为到底有没有偏差。 那第三个，你要让他们可以接受说你是一个权威人士，你对他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有经验的，所以他们才会来找你，他才不会觉得说他们会，你会偏袒谁啊？你会偏袒谁？所以辅导员、辅导员对受服员呢的互相影响是有敏锐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必须，辅导人必须是一个有警觉性的一个激励者，所以你要鼓励他们，让他们觉得他做婚姻可以走得下去，好，可以走得下去。那辅导员也是他们的向导，就要发掘他们两人关系的一些原动力啊。辅导员也是一个模范的角色啊，你自己行为不能乱来啊，你自己的行为不能乱来，所以你也要很容易的参与他们其中，去参加他们的一些事情，然后才可以那个。那我个人呢，在我这一在到美国去，83年一直到现在呢，这超过30年中间，我是辅导过很多夫妻吵架也好，干什么也好，有成功的例子，但是也有失败的例子啊，也有失败的例子。好，成功的例子就是原来夫妻是信仰不相同，然后吵架，为奉献都有不同的看法。有先生嫌太太奉献太多了，太太又觉得说这是十一奉献，我应该要坚持。好，比如说诸如此类，都会造成家庭的吵架。可是呢，先太太先生，我们就带着他看，慢慢看圣经，慢慢信主，让他走到跟把他们两个在思想在信仰上的差距越来越短的时候，现在这先生就帮忙太太在传福音。在传福音，所以这东西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而是看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辅导他。像我自己个人来讲，我对这个是最那个，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从来不，我原来结婚没有信主的。所以举例来说，现在是谈了那么多以后，举例来说，说辅导员到底怎么做，就是有一个人跑来问牧师说，我问一下，我到底要不要申请离婚，要不要申请离婚？这个时候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接受他们的那种感受，你要以同理心来接受他们，来告诉他们，然后温和很坚定地指出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是个人决定，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所以你就不要去为他取代这样的问题，说我啊，你去离婚好了，你太太那么坏，或者你先生那么不好，小三搞好几个，那干脆离婚好了。你不要讲这种话，你要告诉他们说，你要让他们知道说，我、哦、谢谢你来，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为你的先生祷告，你不要有恨他，你不要有苦读，然后我们来看看问题在哪里，那听他，你要很耐心的听他倾诉他的故事，从故事中你来听出来说，到底他有没有双方谁的错，谁的怎么样，责任在哪里，你可以分析给他们听，分析给他们听以后，让他们自己来做一个决定。所以这个时候辅导员要考虑一些途径，就是看他能不能到什么解释到，看他们双方有什么样的问题之后，最后让他们自己来做决定，说我到底要不要离婚，好，要不要离婚。因为你知道人在做抉择的事情是最难的。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来美国来了很多年，可一直都没身份，到最后他说我要回台湾了，他跑来问我说，真兄，你认为我要不要回台湾，我现在决定不了，这样我就分析给他听，你回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留在这边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自己想一想，我现在很清楚的看，可以告诉你，你现在来了这边比较8年，那你都没有身份，当然固然你说我有同意，我有什么这个有那个，但是你现在目前就是没有身份。你回台湾的好处是，哦，你已经在台湾大学毕业了，所以你可回台湾你也可以找到一个相当的工作，那说不定你也可以找到你的另一半，好，这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回台湾？因为他跟一个姐妹很好，好到最后姐妹不要嫁给他，然后到时候他就跑来跟 我那时候还是弟兄，跑来跟我讲说那个姐妹一点爱心都没有，你看我对她那么好，然后都不嫁给我，那你说你怎么办，对不对？那这时候她就在气馁的时候，她就想说我不如归去，我就干脆回去好了。可是像这样的情况，你就要开始开导她到底要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把她分析完了以后，我说你自己做决定，就到最后她还是决定要回去了。可是没有回去到三个月的时候，她写信给我了，他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让我到墨西哥，你帮我接过来好不好？然后我说我不行，我不能
回来了。
他又想回来了，可是那时候因为他来这边八年，所以他的签证就过期了，他不可能再签回来，他只有走这条。但是我告诉他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他，我说你不要做这种违法事情，你还好好好的在台湾奋斗。就他在台湾奋斗，他坚持下来以后，他后来他也结婚了，也生了两个小孩，然后工作也有了。好，所以你有时候，我跟你讲，有时候婚姻是带给一个人的希望。他如果他不回台湾，他可能没办法结婚。他回了台湾，他既然他结婚了，他生了小孩了，他在台湾了哈。可是唯一的就是没有来美国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下面七个步骤方法来看看一个婚姻辅导的程序，然后婚姻问题的警告跟信号，然后婚姻辅导的理论跟方式。这个我们虽然是可以用在婚姻上，但其实也可以用在每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婚姻辅导的程序，就是第一步就是开始你的辅导者就要有很温暖的接纳的信任的不批评的和了解的态度，试着建立一个良好关系，让受辅导者能够开始放下他的恐惧，克服他那刚才的恐惧。那受辅导者呢，就必须坦白的说出他寻求帮助的原因，而且一定要先克服来寻找帮助时不免的那个恐惧跟怀疑。他怀疑说，到底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到底我要该不该讲出来？这都是讲的人的恐惧。可是我们就这辅导者，我们就要很温暖的接纳他，然后信任他，哎，不批评他，了解他的态度，接纳他，开始讲，这是开始的。那同样的，回到我们辅导员来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忘掉我们所谓辅导有两个重点是什么？陈姐妹，你记得吗？第一个要怎么样？倾听。那第二个同理心。同理心，不要忘掉我们在跟辅导的时候，你不要忘掉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还有第三个，就是你要温柔，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有倾听，你要摆上你的很好的一个态度，以后人家会才会接受你。那倾听完了以后，你要有同理心，站在他的位置去想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才能够信任你，才会有开始。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基本问题的呈现。你既然接受步骤以后，你要鼓励他，鼓励对方尽量讲，利用你的倾听的态度，尽量让对方讲出他发生冲突的情形，然后他自己感受，甚至他的愤怒，把他讲出来。讲出来还甚至还可以让他提出来他的问题，他觉得这要怎么解决，可以不可以，你都听一听，要不断的给他支持跟鼓励。这第二步，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让问题才知道说问题的症结在哪个地方。那受辅导者呢，就是要更多的细节表达感觉跟挫折，学着建立信任感，保持跟辅导者的一个关系。这个受辅导者，但受辅导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辅导者怎么去带领他，这才是重要的。所以你要看到第二个步骤，其实我们在做辅导任何问题都一样，第二个步骤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问题的呈现出来是什么东西。第三个，你要努力的试着解决问题。所以辅导者继续给他支持跟留心新的资料以后，鼓励受辅导者来考虑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改变态度啊，或者改变我们的行为啊，还是告诉他说你脾气变那么大啊，还是你很坦白的去跟对方也承认错误啊，或请求原谅啊，你就开始鼓励他去做这样的事情，让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方法。如果他能够了，大概就没有问题。其实像这个夫妻吵架最差最糟糕的问题在哪？最糟糕的问题是双方都不愿意承认错误，这才是最重要。如果你能鼓励其中的一方跟你讲，我如果跟你吵架了，如果我跑到你的前面来跟你讲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你还会再跟我吵吗？我再一次跟你讲对不起，我错了， 请原谅我。
那如果有些太太她，
谢谢你包容，不要太太，我今天我在跟你吵架，吵得很厉害，吵完了我跑到你的前面来跟你讲，说对不起，我错了，原谅我。
哦，那这个不同，那这个起码心马上软下来，我感觉很。
你会再跟我吵架吗？
不会啊，
不会。
对啊，
所以记得。坦白原谅错误是很重要的，你在过程中你要知道，你不要去为了面子去争取，夫妻在一起是一体的，没有面子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出来跟他讲，甚至对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开口跟他讲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这个时候你的大概很多问题就化解掉了，化解掉了。所以辅导者一定，受辅导者一定要明确的很知道，你要很清楚鼓励他，然后让了解说他到底出现什么问题，让他经历这些问题。好，再来就结束了。结束的话，受辅导者鼓励受辅导者迈开自己的脚步，这样不需要我们这个人在他身边了，就跟他讲说，你自己去吧，你自己去面对吧，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太太，没什么好怕的，他会原谅你的，他会怎么样，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始让他自己，他就可以开始站起来，他可以放下他的疑惑恐惧，他自己的开始做他的事情哈，这样。这是我们的步骤。那婚姻问题发生警讯的时候有哪些警讯呢？它有三个阶段，最早的警讯就是有否认、回避、一再的重复、置身事外。这是夫妻，如果说你夫妻也好，你朋友也好，你说这个朋友对我不好的时候开始会怎么样，当你发现这个朋友对我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常常否认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你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他一看到你的话，他可能不跟你正面走，他一看到你从那边走过来，就从那边跑掉。好，太太也是一样，你回家以后你一看到要讲话，我就赶快到房间或到书房去做啊，对不起，我很忙啊，对不起，然后就去做，好像你都没有生气哦，就是在做你的事情，在回避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那如果说一再重复对一个问题一再讨论争论，到最后一直那个的时候，一直在纠缠的时候，就等于说他心中已经有苦毒了，就是他心中已经有苦毒，他已经有什么问题开始了。有时候根本就是说，你跟他讲什么，对不起，那不关我的事，哎，太太，那是你的事情啊，你自己去处理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或者太太会跟他打崩，那是你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就，你就知道你心理上就有底了，就知道说这问题在开始了啊，你在旁边的人看到。那严重的警告是什么？沟通完全破裂了，好，然后彼此恶言相向了，甚至撤退了啊，你不要管了，这个事情我自己来做，我自己小菜一碟，我自己来做。沟通完全破裂，你在讲什么，他都不跟你讲。比如说，他也不买礼物给你了，好、啊，要买钻戒也没有了，啊，其他比如说这样，而且一讲什么，他就跟你开始杠起来了，这些都是警告的现象啊。那这个严重的情况就是有七项嘛，这是前面的三项。那最后呢，就否认自己的价值，那态度很沮丧。你问他，常常自问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为什么太太对我这种态度？”好，就会开始自己否定自己的价钱，或者寻求安慰，就安慰跑去跟小董讲：“小董啊，我那太师母昨天跟我讲的话，我真的好心里好痛。”或者说我跑去跟我妈妈讲，或者跑去跟我妹妹讲，说：“你看你这嫂嫂。”怎么样不讲一大堆，这个时候就开始寻求，你发现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旁边人你就要开始辅导他了，开始辅导他。还有放弃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我已经试过了，这我没办法，我也懒得讲。可能人家跟你讲说，哎，你可以跟你太太，我约你太太出来吃个饭好不好，我们大家再谈一谈，你会跟你啊，算了不要了，他谈了白谈，我不要去。你这是一种放弃的态度啊，放弃的态度，这常常我们在朋友之间也会碰上的。比如吵完架了，牧师说：“我们请你们两个一起来吃饭好不好？”可能其中一个就说：“不要啊，吃饭有什么用？我自己处理的话，对我来讲小菜一碟，这没什么好讲的。”啊，就这样就把它搞定了哈、啊。所以就放。
他就是有些身边的人呢、啊，就是加一些话语进去。
嗯。
啊，如果不好的话就离婚吧。
对。 对啊，就最怕就是这些嘛，对，还有爱恨哈，爱生矛盾了，就开始混乱了，有时候又想到太太的好，有时候想到太太的坏，然后就开始乱想，啊，想到一塌糊涂，这样开始乱想，这也是，这也就是很严重的情况了哈。那婚姻辅导的理论方法其实都差不多，其实我们辅导方法，其实我们不要用那个婚姻两个字的话，其实方法都差不多。他说传统的，传统是怎么样？传统的就是心理分析，两个人叫来，然后问问看，倾听，听听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说啊，你好像哪个地方不对，他好像哪个地方做错了，比如这样讲，就开始分析，分析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讲说好，你哪一天来跟你约个时间，我们需要有五次的谈话，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那个，到最后看看他们自己本身会不会改善，改善以后婚姻就好了。啊，这就是，这是传统的做法。可是还有一种做法是怎么样？活着的，就是两个夫妻不同的辅导约谈啊，来大家来一起来约谈，约谈以后呢，按着隔一段时间再来交换意见，然后再慢慢让大家两个一起来谈。好，这样看看是不是对大家双方都有一个了解，这是合作的方式。好，还有个并行的方式，并行的方式就是，就是由一个辅导者分别跟夫妻谈，同时谈，啊，我前半个钟头跟你谈，我后半个钟头就跟先生谈，然后看谈完以后，看看夫妻方面能不能接受，然后再谈完，跟夫妻谈完，跟太太谈完了，再去跟先生谈，再把太太谈的感觉的再跟先生讲，然后这样互相交换，看看这个可不可以，还联合的，就是说干脆让他们两个一起来谈，啊，一起来谈，啊，一起来谈，一起来谈的话，可能还会让他们的小孩参加，还可能会让他的爸爸参加，他妈妈参加，大家一起来谈，一家人来谈，谈了以后大家七嘴八舌来看看到底这事情怎么做，啊，这也是一个方法。然后还有行为的改变，那就是说在谈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告诉两方说，哦，你某一种行为这样不对，好，哦，你对太先生太凶了，好，哦，这样的话不好，我们就开始劝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然后让他们慢慢来学习新的行为方式，让他们有一个新的方式来改变，这是一个方法。那还有处理危机，危机处理，危机处理就是说我们猜想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发展史，而且在存在一些特有的危机，所以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来看看怎么处理，是不是及时的伸出援手，只要需要辅导者随时都愿意效劳，这是一个方法。好，比如说他们说，啊，我家没钱，啊，没钱，啊，没关系，我们借你一点钱好了，好，比如这是一个方法。还有看问题，看全家的需要，不是个人的问题，而只是家中的，即使是家中的一员征召出来的话，就是说如果这家庭原来就是为了孩子的问题在吵架，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不对，应该你们全家都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辅导，这样哈，焦点就放在哪里，焦点就放在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谈以前。你知道吵架常常在谈的一个问题，他会把那个还没从结婚开始就一直谈到现在，你有没有听到你朋友有这样的经验，跟你叨叨的时候，从开始，从他那个新娘礼服啊，有那个新娘礼服，当时是用租的，也不是买给我的，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开始谈，然后我要改，改了以后照相师又请那个三流的，然后就开始，哦，就什么都一直谈到现在了，谈到这个时候吵架的事情。那其实不要这样，其实真的要解决危机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哦，是因为我要上班他不在我，比如说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吵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做辅导员，我们就跟他讲，先生你这样不对，你应该跟你太太道歉，说下一次我一定改，只要你要车子我随时来去验你，就让他当场就把他解决掉，可是呢，你不解决的话，这个太太可能就开始从她的礼服开始一直谈到现在，你这个又对我不好，那个对我不好，可以谈整个晚上啊，这个整个晚上啊，整个晚上。所以借由心理方式或者是药物来减低家庭的紧张，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会请那个心理医生开镇定剂给对方啊，给对方，这是有的哈，这是有的。还有帮助解决的时候，顺便 也教会了家人如何解决问题，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把家人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帮大家一起来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和提供将来可以寻求帮助或者转介的资讯。为什么？你要预防说万一真的不行的话，你可能转介到可能转介到角生好了，角生他们不是有个心理咨询中心吗？就转介到那边，说啊，我介绍你过去，或者我陪你过去都可以哈。这都是我们要去及时去做的哈。冲突解决，辅导者帮助教导家庭中的成员怎么样去面对冲突，来解决问题的技巧。有时候似乎分派一些新的工作，变化一下角色啊，教导新的沟通方式啊，然后让大家那再调整整个家庭的结构。可能我们可以去教他们说，哦，我跟你讲哦，倾听是很重要的，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坐下来，眼睛瞪着你太太看，听太太讲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教他这些东西。为什么有的先生其实太太唠叨啊，回家一直练，就练那个练说你挤牙膏没挤好，每天就练，就你从中间一挤，那牙膏没挤好，他也一直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太太讲说，哎呀，以后少练一下。那我们可以跟先生讲说，你要学习怎么倾听，比如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解决的话，现在还有订立契约的哈，现在还有订立契约的，就干脆我们就写好契约好了，请人家来谈，谈完以后就是每一个月你房租应该缴100块或者1000块，我就来缴吧，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好，在家里面都安排，吵架的问题都把它安排好，订立好契约，也是一个方法。你不要看它定义看起来是笑话，但确实很有用。不要讲说夫妻了哈，我小孩在7岁的时候，从学校拿了一个契约 contract， 他老师说跟他签订一个礼拜不看电视，他老师也签名，他也签名，然后叫拿给我以后说要我把它贴到他的门口，这样，好，你觉得是一张纸没有用，可是被我看到以后，从此以后，我说这个 contract 我们能不能继续 continue？ 我说我们两个来签，我就跟我儿子两个儿子讲了，我们两个来签，从现在从你这7天过了以后，下个礼拜开始，请你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半之前都不要看电视。就我们两个就开始签契约，跟孩子们也签了 contract， 而且小孩子遵守他那 contract， 就一直遵守到高中毕业。他们看电视的时间只有礼拜五的晚下午放学回来，一直到礼拜天晚上的6点钟，6点钟以后他们就不看电视了，这样，就是这样一直签到高中毕业啊。所以 contract 还是有用的，如果大家能遵守的话，好，能遵守，所以还是有用，但是完全靠辅导员。如果你要怎么样让他们很心甘情愿的来签，这才是重点。好，然后订立条约，那条约是比那个 contract 更清楚了哈，写的更 detail 的东西。但这是要必要第三者，就是我们辅导员来做。好，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兼而有之。这以上是两者或者三者或者合并或者统合。这个都是在我们辅导员中间，你看当时的状态，你去应用的。好，技巧是大家都教了。好，所以夫妻来讲的话，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就到这辅导，可是大家记到的就是那个辅导的过程，好，辅导的过程跟辅导的后面的第七个部分，大家记住哈。最后就实际演练，大家想一想，你一生中自己或者朋友不愉快的。面对问题的矛盾不知道如何解决，请求辅导员帮忙。谁要当受辅导者？辅导员的角色，从今天这一刻学习到如何去认识帮忙他。谁要当辅导员？谁还没当过辅导员？好像那个你没有当过辅导员，对不对？你没当过辅导员啊。你没当过辅导员，好，那今天你来当辅导员。
可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当。
好，你不知道的，他没有，你可以找一个自己的，你是当辅导员辅导别人的哦。谁愿意被辅导？陈姐妹愿意被辅导吗？
我今天做观察员好了，你好像还没做过辅导。
你还没有做过辅导，被辅导对不对？你还没有，那你做被辅导，他做辅导你的，那你去想一个你朋友婚姻中不愉快的故事或者矛盾。
刚才那个朋友可以，
刚才哪个朋友可以，好不好？ 好啊，好，那我们到后面去做，他来做观察员，导师做观察员，好不好？来。